这是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罗马书，主要我们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明白其中的话语。好几个礼拜没看，但是今天让我们继续看的时候，让我们跟以前能够接上，能够同一个灵，说同一个灵，奉耶稣名祷告。
Amen， 感谢主啊！赞扬知道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接上，因为我们上一次看的这一段，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定下啊，预先定下的人照他们来，称他们为义。那这个东西，你如果把它不和前面连起来，你单单这么解的话，就会解出这个预定论的思想来啊。预定论的其实不是个思想，是个逻辑，是一种推理，一种冷冰冰的推理。但是你如果和前面连起来的话，就知道它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他坐那儿想啊，他就可以一直想出好多好多的东西。这两句话前面呢，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最重要的是他的晓得，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的益处是什么？哎呀，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得到以圆满解决，这个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得以在他的旨意里面得到成全嘛。那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从29节开始解释的，第八章29节。这个旨意就是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已经预先定下了一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那这个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还是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使基督能够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这个叫做爱子的国，创世以前的国，创世以前他就定下了这个叫做他的旨意，我们是按照这个旨意被召的人，那个叫做预定，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他这里面有个顺序，那这些在他的旨意里面被定下来的人，这个所谓预先所定下的人，是在他的旨意被定下的人，在这个旨意里面我们被召了，我们被招来以后，有一个被称为义的起点，有一个要我们得荣耀的终点。那这一切呢，都是神替我们做的，而且呢，这个就是所谓耶稣基督救恩的目的啊。这是我们照着第八章在前面所说的，尽管我们还在这个败坏的辖制，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以前呢，在忍耐等候盼望的这一切，虽然是我们还不见的，还没看见的，但是我们晓得不晓得啊？晓得，晓得了这个你就有了定心丸了，就没有问题了。那你以为他讲完，他还没有讲完，因为他除了思想之外呢，他还有感叹。所以我在这讲的保罗是个大诗人啊，这些话包括底下这些很出名的话，这是他的感叹的，这不是说啊圣灵感动他，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不不，他是因为想到前面的这个事情，他完全明白了神做工的计划，自己和这件事情的关系，他晓得了，他晓得了，这一切的事情是在神的旨意里边，为我们这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效力。在一个效力的过程中呢，啊，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帮助者，就是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啊，连你在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他都没有停止，按着神的意思，就是仍然是按着前面讲的这一个，让基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让我们成为神儿子的模样的这一个旨意，使我们末后得荣耀的旨意，照着他在神的面前替我们代求。那个监察人心的晓得他的意思，这才使得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非常的安心。我们的工作绝对不是去弄清楚吧下一步怎么样，实际上是就是安息在主里边就可以了啊。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存心，你要明白这个旨意，你要把这个旨意当成我们的盼望，那你一切的东西就云散天青啊，你看得很清楚了，你知道这场仗啊已经打完了，已经打胜了，只是呢你现在还在那个得胜的结局的路上，你还没到哪儿，如此而已。 那这时候他开始发表他的感想，这是他的感想，从31节，这是感想。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还有什么说的？你怎么还有话说？你说没话说还有话说？他这个还有什么说？就是我简直没话说的意思。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这个神的旨意，让他在这旨意招我们的招啊，要做成的事情会做不成。他说我想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写他的诗了，设了一些假设，他提了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词是什么？我们，他不是说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他是说我们，这个我们指着谁啊？
所有基督徒。
哎，对对对，你都是在这个旨意底下被招的。所有的基督徒，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旨意。尽管你所做的，你经过的路程，你经过的锻炼，神给你的这个陶冶、去除、塑造可能不一样，但是你在同一个招里面，你要得同一个荣耀，你在神同一个旨意里边，你也是同一个圣灵在那里为你代求。神若帮助我们，这个并不是说保罗是例外，或者某某人是例外，或者我神在我身上就没有这么辉煌这么美丽的旨意，不是不是，都一样的。这个还有什么可说，无话可说，这个我们很重要啊。要是只是神若帮助我，那就麻烦，保罗那样很好，我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神如果出面帮助我，谁能抵挡我们呢？对不对？好了，那神这个帮助是怎么个帮助法呢？你看他就是会想，他也会感叹，他的脑子一直是非常清楚的。在什么事情上清楚呢？在神的旨意上，他非常的清楚，他明白神怎么做事情，而且他把这个明白写给我们。他这个明白不是去我去做了个梦啊，神给我一个什么启示，神让我看见了一个什么，怎么看这个神帮助我们啊？他不是说，哎，你赶快去这个。那个就是我们前一次讲 intercessory 插入性的祷告。基本上神帮助我们到什么地步，张扬若是不爱惜他的可爱的宝贝女儿，那他什么都不要了，那真的是了。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这个是所谓神帮助我们的程度，这个太厉害了，这个你没有办法想出一个更好的话，说的太对了。那我们大概只会想到说啊，神真的是爱我，他居然加了一句，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他所说的话，他不像我们一个哎呀很属灵的牧师啊，很属灵的姐妹啊，跟你讲了一句话以后你有很多的问题的。他这个话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听懂你就听懂了。神连他的爱子，独生儿子，他都不爱惜。什么叫做不爱惜？不是不爱的意思，也不是不爱惜的意思。他说对着我们他不会留下来。所以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奉献，就是这样子。亚伯拉罕，神跟他讲，现在我知道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儿子不给我。啊，那个不留下叫做真正的奉献。我们如果有所留下，就不叫一个完全的奉献。那神这样要求我们难道是错的吗？没有啊，因为神对我们也是怎么样啊，不爱惜，不留下自己的儿子，所以才会有创世纪22章那个亚伯拉罕献子的事情。我们常常就看那件事情说啊，这个是预表基督啊，亚伯拉罕预表父神，对吧？以撒啊，预表他的独生儿子，那你只看对了一半了。因为那一件事情是神对亚伯拉罕启示啊，论福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必让你的子孙多起来。以后亚伯拉罕的事情就做完，圣经他就没再出现了，因为他的职分他的路走完了嘛。那我们是怎么样呢？你如果这样子，那你的路就开始了，不是走完了。神怎么对我，我怎么对神。神不爱惜他的儿子，我们就什么也不爱惜，全部给他，好不好？神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句话说的很大胆，可是你说他说的对不对？对呀、啊， 你实在是没话讲，他如果连儿子都给我，还有什么东西不能给我？你答不出来，没有错，这就是还有什么可说的？神帮助我们是帮助到这个地步，然后他帮助了以后呢，有没有人可以打扰他？所谓谁能控告啊？这是第三个问题了，对不对？谁能控告？就是说有没有任何的哪一个角色能够让神说，哎，我再考虑考虑，你说这个有道理。不能，他非常不能改变神的意思，他也不能控告，尤其这个重点是谁啊？我们这些人，嗯，因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角度，我们在服事上也常常会遇见这样的问题，就你很愿意去服事他，可你服事半天，你发现他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你发现这个人不行，所以你就不愿意在他身上再花功夫，赔本生意嘛，我还做嘛，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漏洞啊。假如我们不行的话呢，那神会不会改变他的心意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神称他们为义啊，或者说神已经称他们为义啊。他反过来他就说，或做事称他们为义的神，如果他的主题是讲到神，那就是说没有谁能够改变神的心意。如果他的重点是讲到我们这些被招的人，那一样，因为神招他们来的人，所招来的人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称他为义。所谓称他为义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看你实际的情况，要明白这意思吗？称他为义就是你在基督里是为义的啊。那这个最明显的例子我每次跟大家讲，因为这个例子是遭到最多的误解的，就是雅各披着羔羊的皮去见他爸爸嘛，他爸爸就说，听这是小儿子的声音，对吧？摸的是大儿子。我们是所谓披戴基督的，那你披戴基督，你里边到底差多少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你已经有神的儿子作为你的外衣了。在神面前，神一旦称义，所谓称义就不定罪了。那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从六章七章，对不对？一直讲到现在都讲这些事情。所以既然神称他们为义呢，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这个称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没有办法被返回的。耶稣基督干什么？已经死了，而且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而且现在已经坐在神的右边，现在也已经在为我们祈求，那还不说圣灵也已经在为我们祷告，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好厉害呀，当你想要辩驳的时候，这事情都已经做成了。你看美国人那个西部片里面，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就说，有没有人反对啦？没有人反对的话，现在就是嘛 forever hold your peace， 就别再说了。然后这时候就有他的真的男朋友从很远的地方骑马来说 wait wait wait， 那个就是还没有成婚，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替我们死，这个救恩是已经做成的，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人家要乱讲，你没什么好去跟他，你就不要理他就是了。讲老实话，撒旦其实是拿福音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呢？已经做成。那撒旦拿什么东西有办法呢？拿教会有办法。所以主耶稣才讲，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所谓磐石没有办法被摇动的。可是阴间的权柄要来跟谁作对？他不是能够与磐石作对，他没有办法。十字架的功已经做成了，可是教会他要起来攻击他，而且各样的问题会在教会里面出来。这是我们服事的时候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明白，耶稣基督已经在一切的罪恶、人间的冒犯里面，他已经死了，已经把他带下阴间。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事情上再助一臂之力，再把它抹黑，你这些事情完全不要去管，也不要对它起反应，因为福音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情，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就着我们来讲，从道理上，从地位上来讲，都没有问题。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呢，他一直到这个时候，他突然把它点出来，就是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对吧？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假如我们来写，能够想到说，你想神多爱我们，他不是直接从这个角度入手的。前面的这些都讲完了，他才说，谁能使我们？而且他的问题不是说基督多爱我，那个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已经讲完了。但是还有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插到神对我的爱中间，把他与我隔绝？他开始问了，对吧？是患难吗？不行。困苦吗？不行。逼迫吗？不行。饥饿吗？不行。赤身露体吗？不行。危险吗？刀剑吗？不行。而且是群众吗？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哪，一大堆的人，世界上的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整天欺负我们，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是36节讲的。我们一般认为37节接到36节，其实不是，37节是对前面所讲的这一切的问题下了一个结论。所以他说，在这一切的事，所谓这一切的事情上，就是没有人能够控告，没有人能够再定我们的罪，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是因为这样，所以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终于讲到我们要讲的字，对不对？可是回到前面，有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除了他讲的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呢？所谓隔绝啊，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我把它挡住了，对吧？还有一个隔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发生功效。这两个是有点不一样的，明白吧？挡住就是根本过不来，就基督的爱而言大概是挡不住的，这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是它是不是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的，那个也叫隔绝啊。要是没效也叫隔绝，对不对？如果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还有众人的欺负，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有没有什么事能够使基督的爱与我隔绝的啊？或者说，那这样基督的爱应该在我身上发生很大的功效，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一件事情让基督的爱在你身上不发生功效的？
不信。
对，或者糊涂。因为这些都是神做的，已经做好了。但是有啊，比如说常常听见弟兄姐妹讲，哎，我最近跟主的关系不好，哎，这话什么意思？基督太跟我隔绝了，我把他隔绝了，我跟主的关系不好。张扬人家跟你这样讲，你怎么讲？你怎么打？你传道的人要会答问题啊。然后你传道的人你要是傻，就是啊，怎么啦？你最近犯罪了吗？没有。
我就直接给他引用罗马书第八章这个36节。
要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很简单，就跟他说，没关系，主跟你的关系好就好了。你觉得你跟主的关系不好，那主跟你的关系好不好啊？一般来说他马上他就笑了，他就明白了。这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向来我们跟神来往的根基不是在乎我跟主的关系多好。而是在乎再也没有什么能使基督的爱与我隔绝了。你不觉得基督的爱是吧？糊涂，没有照着圣经的话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最大的绝缘体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迷糊，我们的不信，不信什么？不信神真的这么爱你。那尤其我们在服事上，常常就是不信神加倍的爱对方，爱你所服事的，爱你觉得这个没有出息的弟兄，你不信。你不信你就没办法做工下去，你不信你就不会在弟兄姐妹身上花功夫，因为这是我们的，这整体他是一个按神旨意被召的人，他一旦信了主，他就在这个召里面，而且这个爱就是这么大啊！所以除了我们的不信，我们的糊涂，还有什么？那就是传道人的不信，让基督的爱没办法流动到弟兄姐妹身上。我们传道人要给他立很多的规矩，上很多的课程。你这起点是基督的爱，你明白。那怎么明白？是照着保罗一步一步的告诉你这背后的整个救恩的道理是什么，然后他怎么去思想，他怎么去感叹，他怎么用到自己的身上。你等你明白到这个地步，你就不怕了。你说没有什么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那他就开始讲， 得胜有余。这个所谓的得胜是什么？就这边来讲，就是你对于这些事情的明白，或者说我们晓得，那个晓得让你得胜。其实主在每个人身上的心意是一样的，只是有的人晓得，有的人不晓得。晓得的人他走得很稳当，他不浪费时间。不晓得人可能被人家忽悠啊。啊，你觉得说，哎呀，这太困难了，我的基督徒怎么做下去，是不是？啊，这样的事情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啊。这个时候，保罗才拿出一个字来，38节，大家看得出来吗？他底下用的字是什么啊？
深信。
对了，他为什么这时候不用知道他要用信呢？
这必须是靠信的。
不信就与爱，与基督的爱隔绝吗？
这里他其实他讲的已经不是神了，在神那边他晓得他知道的很清楚，那就是因为知道才会讲了这么多。但是他自己所要遭遇的是什么？无论是死还没遭遇到，是生还有很多没遭遇到，是天使还不晓得会明年会碰到哪个天使，是好天使坏天使，是掌权的还有罗马皇帝是吧，尼禄死了还有别的，是有能的啊，川普啊，习近平是吧？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这些事情他都还没遇见，有一些已经遇见了，还有很多是不晓得啊。还有什么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常常有人看就说：“哎，他是不是说有外星人呢？”他重点不是在那里，不管他是什么，还有我叫不出名字来的。但是他特别用了一个词叫做受造之物，就是说他仍然是受造，他仍然是在神底下，管他是撒旦的哪帝国里面的哪一个怪人，哪一个超人，他已经都不能够使我们，他又用了我们，他不是用我与神的爱隔绝。因此这个事情他必须要用信的，那你要用知道也可以，不过这个信字就用得很对了。我这个信心呢，是在我的知道上面，这个知道呢又是对于神旨意，对于神爱的了解，那这时候你的信心是所谓的有根有基，而且这个信心是有功用的，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得胜有余，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这个爱呢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他特别要声明这件事情，那他不见得在你的感觉里边，虽然你顺着保罗的这一些的思想，这些的启示去体会了，你必然会体会到。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你常说啊，我信神，是不是？你再插一句，这个信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信神，要不然你信的神没有用处的了。这个是得胜有余的诀窍，与保证与应许，明白了吗？这个思想，或者我们说这一个明白，这一个晓得，这一个信，是我们得胜的根基。他这个感叹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他这个感叹是什么？就是说在我们身上应该也有这样的领悟觉悟。
他这个为什么说两遍呢？谁能胜于基督来隔绝呢？就是说了很多，然后后面又说、
他知道他自己在写信给我们，把这个清单都列出来就简单了，你不会心慌了，你不会害怕了。要问说是不是有外星人呢？你不要急着去答他啊，就算有又怎么样？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就算还有很多我们从来不晓得的事情，突然发生了，突然显现出来了，那会不会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啊？或者基督与我们的爱隔绝啊？不会的。讲到这里算是讲完了，可是他还有一个结论要做啊。这个结论呢是一直跳到十二章去的，就十二章的头两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结论。但是啊，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段落里面暂时停一停了。